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秀全牧师。愿神的话语滋润你的心田，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并坚定地信靠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主那么多年，什么时候当我们把聚光灯打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什么时候一个传道人在等候台下的掌声的时候，常常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的相反。我觉得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实在要学习怎么样真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只让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学的功课，但是今天全世界华人教会所最需要的，是安静也好，是比较外向比较热闹也好，要紧的是主在我们中间了。所以我觉得当他提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句台湾很大家很熟悉的话，说假后道修薄。第一句话是后就顶暗对，那另外一句台湾话说假后爱去道修薄。你如果吃得好的话，应该去告诉别人，把上帝在你我身上所做的工作去跟别人一起分享。我想很多时候人家会觉得很有趣，说李牧师啊，我记得我在六年前上任的时候，麦西森牧师在这个第七届的大会里面说李秀全牧师他是什么话都会讲，台湾话、广东话、上海话、潮州话、客家话、国语等等，他就是不会讲谎话。哇，这句话给我几年来压力很大，因为我实在发现我在主人面前很多时候如果要很透明像约拿这样的话，我不能不在弟兄姊妹面前真是很敞开的把我心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软弱跟大家把它带到弟兄姊妹的面前。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两天的聚会里面，这三堂的聚会的当中，用约拿、用以利亚、用摩西来做我们彼此的勉励。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很非常非常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今天下午有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谈，他说李牧师，今天早上你的信息有一个字给我很深很深的挑战。我想你们大概都猜得到那个字是什么，就是真假的真。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非常非常需要透明到一个地步，让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知道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是什么。但是我们常常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当我们讲到约拿求死，当我们讲到以利亚求死，当我们想到摩西求死的时候，对我们来讲这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两样事情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样的人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第二，他落到这样的地步，他竟然敢说出来，他还要不要活，还要不要侍奉？这个就完完全全说出我们这些侍奉主人的心态有多大的问题。刚才我们听见李彦光牧师在祷告里面又提到一句话，也给我有一些联想。他说主啊，火与柴我们都有了，这是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也就是今天早上我说的那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就需要这三样东西，一个叫巧妇，一个叫米，一个叫炊。巧妇就是侍奉主的人，米就是侍奉主的材料，炊就是把材料变成产品的那个对这个世代的供应。这三样东西都是我们这个需要，它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还是巧妇，最需要的还是那献祭的羊羔在哪里。我记得我第一次讲道以后，人家送给我一个信封，他说李牧师谢谢你今天在我们中间讲道，我拼命推。我当时还有一点觉得被羞辱，我出来侍奉主，我不是拿这样的一个 一个酬金啊，或者你把它叫做什么车马费也好。我说我出来侍奉主，我不是拿这些东西。后来他一直说你拿，后来搞了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拒绝？我说我侍奉主就是侍奉主啊，我不需要这些。他说你们只是一个谢卡，哎，搞得我很难过，完全表错情了，你知道？我以为他给我里面包了一个什么奉献哈。有人问我说你侍奉主49年最大的一笔奉献拿到的是多少钱？我最大的拿到一笔奉献，打开的时候看错了，我以为是50000美金，或者少看一个零，50万美金一张支票。所以当我拿到这个东西，我说主啊，我说我侍奉主就是为这一个50万美金的这张支票。很多时候我们收到一封外面写耶和华以勒，里面就真的里面有钱，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我觉得连那个耶和华以勒都是错的。因为那里面包的不应该是火，不应该是柴，应该是那献祭的羊羔在那里。主啊，我当做什么？坦白说，不是跟主要什么那个米，也不是跟主要的炊，我们求主给我们那个巧妇，那个献祭的羊羔。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亚伯拉罕拿起刀要把他的儿子献祭的时候，天使说你不可以下手在这童子的身上。就我看见在旁边在树丛里面有一个羊在那边预备的，然后他说这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今天华人教会在全世界需要耶和华以勒，需要看见有更多的愿意把自己摆上，不管你在前线，不管你在后方，不管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身份。我记得我到文莱去领会的时候，他们再三地提醒我，尹牧师，你去文莱的时候填那个入境表的时候，绝对不要填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你是宣教士。因为当你填了这样的时候，他们那个移民官他会告诉你，对不起先生，这样的身份这里是不受欢迎的。所以除非你写教师了，或者说观光了，但是我明明是教导的，所以我就写了教师，所以我就可以进去。今天全世界是有许多所谓创起的地区需要非传道人狭义的，非宣教士狭义的，非这样的一个牧师狭义的进到这些地方去侍奉主。所以我们有搀扶，我们有工服，我们有机服，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福音的事工。因为今天是动员的时候，是全民皆兵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到主的面前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盼望我们有这个题目这几年，不是单单为了传道人或者预备做所谓传道的人来问的问题。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很清楚的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或者用中国大陆的话说，我的角色是什么。求主让我们真是很清楚的看见，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主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我刚才说今天早上弟兄姊妹听了以后，有一个字特别在心里面受很大的刺激，就是真假的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用的是腓立比书3:16，那里说我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很明显的保罗提醒我们要真，但是还不单单提到真。因为保罗说我到了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这是一个不断的往前走，是一个动态的一节圣经，并不是说你到了那里说我到了这个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所以我要真，我是这样就是这样， live it or take it, take it or live it, 你要接受就接受，不要就拉倒。不，你到什么地步，保罗提醒我们，你真以后你还要长。如果今天我们只真而不长的话，那个真会把许许多多的人害死，会让教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我就是我，你真的你要就要，不要就拉倒，是不是？今天我们侍奉主不能用这样的态度来侍奉主，我们需要真，但是我们不能够真的太性格。 以前有本书叫《主工人的性格》，很多人读了那本书变成性格的主工人。这性格就是我们在台湾很流行的话，说啊，这个人很性格，就是说这个人很古怪，这个人很奇特。那主工人的性格的那本书里面，第一章打开来，不是讲呼召，不是讲什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尼陀生弟兄真是有智慧。他说什么？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怎么听话，怎么听话。所以我们发现，在侍奉主的道路上，有许许多多我们要学的功课。我常常说，在神学院，我常常讲，我说，哎呀，你们在神学院教学生讲道法，但是从来没有教学生说讲话法，你懂我的意思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会讲道，但我们不会讲话。我们一出口，有一个人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商人，做生意的人，特别多的是出口商人，做出口生意的商人，懂吗？不是，说出口赚人的商人，出口商人。我们学怎么讲道，但是我们没有学怎么样讲话。所以呢，我自己准备了一篇信息，要讲什么样的话？因为圣经里面讲太多太多这样的提醒，箴言书里面、以弗所书里面都提到教人家怎么讲话，对不对？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好像什么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什么叫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金苹果很宝贵，这个银网子非常好。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意思就是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相得益彰。哎呀，我侍奉主越久，我就越后悔小时候没有把一些成语背得更多。我觉得中国人的成语太宝贝了，中国人的文化太宝贝。我觉得中国人文化跟所谓的 general revelation 一般性的这个启示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常常讲说，哎，你这人不要忘恩负义，就是中国人的成语，对不对？而这四个字里面却说出两个今天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字，一个叫恩，一个叫义。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今天上帝多给谁向谁多取，多偷谁向谁多要，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的话，是这些年来特别我在华福的施工里面，我特别看见上帝给华人得天独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自己贬低自己的身价，但是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看得太扁。保罗告诉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但是有的时候读圣经，那个接我棒的这位华福的新总干事陈世清牧师，他常常喜欢讲一句话，我最近一年听他讲到他的时候，他说，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用一点想象力好不好？我不晓得你们从这个国语进信会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他常常喜欢讲说，你们读圣经用一点想象力好不好？不是要把圣经增加什么减少什么，有一点联想。保罗告诉我们说，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当然，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看自己低于所当看的。高于所当看的，我们把它叫做骄傲；低于所当看的，我们把它叫做自卑。今天，骄傲跟自卑都是我们侍奉主的人要不得的事情。要不然就把自己太看高了，要不然就把自己看扁了。让我们看自己，看着圣经说合乎中道。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能够接着。主啊，我当做什么？这样一句祷告，这样一句话，为我们自己再次来调整我们跟主的关系。如果后就要顶暗对，要最后上帝到底要我们说什么？让我们还没有处理的，还没有对付的，还没有面对的，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的聚会里面，在主的面前，能够真心的向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也许他不是要我们去做宣教士，你要当做些你自己里面修补的工作。可能今天不是要我们去做外面的工作，主可能先要调整我们里面的工作。这个就是所谓的真，让我们不要只真而不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约拿，今天早上我们提到以利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感觉怎么样， 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在分享的时候，每一次在聚会之前，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侍奉主五十年了，快五十年，你说你讲道真的像刚才邱牧师讲，我过去有口疾的毛病，我过去刚刚到台湾的时候被台湾人欺负，你知道吗？那就是我们从上海搬到台湾，我们台湾人听着我说这阿双那等双来的，说我们这些唐山来的，然后用一句话在笑我们说阿双被刀光刀光紧拍下，阿双被擦掉擦掉紧拍紧，哇，那时候一气之下我说哦，来我台湾人学台湾话，一把台湾话学会以后，我的台湾话简直溜得不得了。我太太是基隆人，他的台湾话不如我。周神柱牧师有一次拍桌子开玩笑，拍桌子跟你师母讲，我开除你台湾籍，你的台湾话讲得连你的丈夫都不如。但是我学会了台湾话，糟糕，我的国语不行，我的国语完全是哦阿扁那种国语，你知道吗？就是说完全是标准的台湾国，我要给你打一下，我都不知道是我打你还是你打我。真的以前不是这样吗？我要给你打一下，有没有？我们台湾不是这样讲吗？我要给你打一下，是我要给你打一下，我要给你打一下，搞不清楚。那个时候我说不行，我没有办法站在讲台上。上帝给恩赐，谁说他极易给？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什么神？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我把这两句话看成上帝给我们恩赐的两大类，一类呢是从死里复活的恩赐，一类呢是使无变有的恩赐。什么叫使无变有？你以前不会讲的，上帝让你能够讲，就是上帝给的。你以前讲的话是不伦不类，你以前站起来就会结结巴巴，但是上帝今天能够让你在这里讲三堂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是亲眼看见的证人，这是上帝做的工作。如果这样的传道人还站在台上能够骄傲的话，他真是万劫不复，对不对？要枪毙100次都不够，你连一点，真是忘恩负义，你懂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看见上帝把一个没有的东西加给你，这个叫做恩赐。另外一个恩赐叫做是死人复活。什么叫从死里复活？有很多人有天才，很会唱歌，有的人很有天才，很会演讲，但是你本来会的唱歌的那种才华，你本来会演讲的那样的才华，那是你本来就有，你拿到主的面前是没有用，人家听了以后很动听，但是不会感动。你有口才啊，头头是道，天花乱坠，口沫横飞，哇，你讲了很多，很成语还背了一些，许许多多这些感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家没有是你心里面的感动。什么时候把你的天才奉献给主的时候，被他圣化了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叫做恩赐，那个叫做恩赐，是你本来就有的，但是本来是你自己做主的，是你本来就有的，是你自己控制的。但什么时候我们交在主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上帝把他经过了一些改造，经过了一些处理，我们在主的面前可以用那个东西来侍奉主。当然当你那样去侍奉主的时候，你还是在主的面前知道感恩，因为不是我的口才感动人，是上帝 touch 过了以后，经过了他的触摸了以后，我们所经过的。所以呢，我在这几天我特别这两天特别提到这几个人，甚至从心里面在那里整理，在那里准备，有很多很多我自己的头领，在这两天这三堂的那个信息里面，有很多是我自己很亲身，也许说很痛苦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是向神挥过拳头。我不晓得我这两天讲的哈，在我们当中可能分两类的人的反应，一种是比较年长，一种是比较年轻的。 我相信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听到我的分享以后，还没有讲完就会说阿们，因为与我心有戚戚焉。我想一些年轻的同工，我不晓得我这三篇信息讲出来以后，你会不会变成非常的沮丧？我搞半天，这人搞五十年了，还来这些东西。原来他有那么多的毛病，我们现在不是以后不听了，以后他来讲到我不来听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是这样想的话，我只有很忍耐的等候你再过十年，再过二十年，你打个电话写个 email 给我说，李牧师，十年二十年前我错了，因为我现在也在求死。我现在在祷告说，主啊，我活不了，我活不下去了，愿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主的面前彼此随便下定语，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没有资格不被人批评。人家批评你说你没有资格批评我，但是你不完全，请问你不完全，你敢说这个话？因为你我不完全，所以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只好怎么样？只好认了，对不对？因为不完全，所以我们没有权柄批评别人。因为我不完全，人家批评我，我知道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不完全，我批评别人，我知道怎么处理，都不应该。所以求主帮助我，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三个人。今天晚上我们要讲摩西，我不晓得你用一句话来形容摩西，你要怎么讲摩西？今天早上说我们用一句话来讲以利亚，我就马上想到雅各书是跟我们一的有什么样一样性情的人。摩西呢，其实我对摩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哈，因为摩西他在诗篇里面有一篇祷告，记得吗？诗篇九十篇第十节，他说一个人活在地上可以活几岁？
七十。
若是强壮可以活80。所以我觉得按照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我有把握我大概可以活到80岁，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已经过了70了嘛，对不对？他说人活得可以70，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那我看我现在70，我现在还蛮强壮，所以我大概有把握活到80，因为圣经上这样讲。虽然呢，我起码还有8年，段牧师，你还要等20年，你要带宣教的大军，你还要继续的率领他们哈，不要那么快说哇，你已经预备好了目的，你就说好了，我就安安稳稳的，还没有那么简单呢哈，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晚上听完道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那么简单。黑豹80，我不懂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摩西，你这个祷告是什么时候做的祷告？我要问摩西，你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个祷告？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几岁的时候写的？我们中间如果有神学家，我真的想请教，到底诗篇九十篇摩西是几岁？看起来好像是80岁以前写的，对不对？因为他说人活就可以70，若是强壮，他觉得自己还蛮强壮，大概还在哪里呢？大概他在旷野，在那里看羊看了40年，觉得自己身体不错，不过也差不多的了，80岁了，就他自己活到120岁。而且更讽刺的是什么呢？他80岁以后才开始被主用，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懂的事情。他写说人活着可以到70，若是强壮可以到80，然后他自己活到120。我说我真的要去问摩西啊，我说你在搞什么？我真糟糕，我最近也常常跟一些中国大陆的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这个字我们在台湾不太喜欢讲了哈，常常人家说，哎呀，原来李牧师你是搞宗教的，我不喜欢这个字，在国内是讲得很奇怪哈，说这个人是搞经济的，这人是搞什么东西的哈，我们在台湾觉得这个字很不好听，所以有的时候不小心也讲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要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再来检讨思想，到底保那个摩西他在神的面前到底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他说可以活到八十，但是他自己到120，而且他是80岁才开始被主用。主啊，我当做什么？可不可以由这个数字游戏给我们一些启发？70、80、120，然后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当我们把70、80、120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问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主啊，我们不是看做，我们是看我。我们一直说主啊，这是我们这个祷告的对象，他是那位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我已经肯定，那个主已经肯定，所以他前面问完了主啊你是谁，他后面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真的照着他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向主耶稣发出来的一个由心里面发出来一种崇敬。刚才我们唱你真伟大，真是你是那位主，然后他真的说那怎么办呢，我要做什么呢？所以我们都把主和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上。但是今天晚上求主让我们好好在主的面前思想，那个我是什么我？到底我是70岁的我呢，还是80岁的我，还是可以一直到120岁在主的面前被主用的我？我在大学跟师母常常去爬坡，我们爬坡了8年，我们没有去过咖啡馆，我们没有去过看电影，我们属灵的不得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很属灵啊。我们约会都是在查经班，约会都是在祷告会，约会都是在聚会的里面啊。今天晚上我们到生命堂去查经，在那个时候我们听寇世远监督，寇世远弟兄，哎，我们跟了他跟了好几年，跟到他怕，因为有一篇同样的信息我听了4次。有一天他在礼拜堂里面讲到，在宣道会，我记得台北宣道堂，他讲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要讲那个题目，本来想改，但是呢圣灵感动我，我还是要讲，如果你们在中间有人听过的，请你再听一遍，他就指着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听了4次。他那篇信息中我记得很清楚，你们给他们吃吧，是这篇信息，就是5饼2鱼，耶稣跟门徒讲的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